卫宣言。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贝宣言，我是黄萱。今天非常开心的，我们可以再度的邀请到杜冠明律师到节目中来，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在校园里面呢，有一些 NG 行为哦的这个后果呢，其实是不能够小觑的哈。我们先来欢迎杜律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冠明律师。
是，我们上一次呢聊到了校园里面的 NG 行为可能导致的一些后果跟责任
哈。是，
所以其实哈，这个同学之间这个打闹嬉笑啊，这种开玩笑的行为真的是难免，
对，
对不对？但是呢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小朋友就是在玩嘛，可能不会去顾虑到他的一些后果或者是他的严重性。
对，
好，我们上一次呢聊到了一些，比方说借手机啦，或者是借一些电动玩具来玩，如果玩坏了怎么办呢？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哈，还有呢或者是这个故意跟同学恶作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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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让比方说同学的椅子把它拉开呀、啊，然后故意害同学跌倒，
不小心让人家受伤了。
对，让人家受伤了这样子，或者是这个玩的时候把人家抬起来欢呼，然后故意让他这样子，就是剧恶作剧的这种行为哈。上一次跟大家聊了很多，
对，
那真的还是有这个刑责的，
嗯，
对不对哈？不管即便是未成年，也一定要负责任的。
对对 对, 对。
好，其实呢，很多的这个校园 NG 行为哦，我们今天特别要聊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关性骚扰。
是
哦，他这个呢，其实从幼稚园吧，可能都会开始有这些动作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因为在其实，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这个性别意识的产生跟他们对自身的认知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嘛。
嗯，
哦，那我今天认知我是男生，或是我今天我认知是女生，或是有其他种情形，那其实现在的观念都很开放了。
嗯，
哦，不过其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还是要给予他们一个尊重自己身体，也要同时尊重他人身体的一个概念。
对，哦，
可能我们以前，哎，在我们以前，像我跟主持人，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课程对于这块还是相对隐晦的
哦。
虽然说相较于，对对对，就是说相较于爸爸妈妈那一块，哎，我们已经算是属于相对开门，开明，但是还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哈，
对，
可以把一些有关性跟性别议题可以明讲，然后来进而讨论。
是，
那我觉得其实这十几二十年来，其实整个国民的意识哈，对于对于这种性别意识或是性的意识其实是开放很多，然后也都愿意去讨论、那我觉得有必要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理解这些相关的概念。那你理解相关概念之后，你升值在你自己的脑海中之后，在你成长过程中，第一个你会注意自己本身的界限跟在哪里，
是
你懂得保护自己。
对，
第二个，你除了懂得保护自己之外，你可以知道当你遇到不开心，或是你觉得有被别人侵犯，或者你受到别人损害的时候，你会懂得去说不。
对，这好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是前几年，像大概2020年那时候开始，不是从好莱坞开始有那个 Me Too 的运动嘛？
对，
然后
它延烧好久。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
范围也很大。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好莱坞的制片人嘛，
那
权力很大，所以说就做很多对明星女明星不应该的行为。那接下来哈，像是去年哈，像金钟奖不是有一片什么《人选之人》嘛？
哦，对。
哦，其实里面有一段剧情也是在讲到同事间遇到性骚扰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那其实当时都为这个话题。那其实我觉得这我担任这个学校家长会的一些成员。现在其实，在幼稚园跟国小其实就已经会试着去教导孩子这些类似的概念。
是，
所以我们今天再把这些东西再或许可以再把它讲的再更清晰一点，让大家知道。
是，其实哈，这种性骚扰的案件真的是非常的多，全世界都会发生，对不对？但是不晓得有没有人很好奇，就是什么叫做性骚扰，它的一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对，其实性骚扰它其实有关于性骚扰这三个字，在我们国家其实是有三个法律在管。 像第一个是有一个叫做性别工作平等法、嗯、然后第二个是所谓的这个性骚扰防治法、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所谓的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
哦、
那因为其实这三个法律有他们对性骚扰的定义有一些略微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先把重点就放在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
好，
我们把放在性骚扰防治法。那讲到性骚扰，我们可能要先把它做个区分。第一个，性骚扰它是一种并非属于性犯罪的概念，性侵害犯罪的概念。
嗯，
哦，我们会讲到所谓性侵害犯罪，基本上就是去讲到说我们刑法上哈、哦，比如说强制性交，
嗯，
或是强制猥亵，的行为，
嗯，
哦，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行为，而应该被法律予以严厉处罚的。
是、嗯、
那性骚扰就是说在撇除在这个这个强制性交，
嗯，
或是强制猥亵以外、嗯、哦，其他跟性别有关的行为、
嗯、
我们先要有这个认识。
嗯哼，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第一个破除的迷思就是说这个性骚扰它有时候会跟强制猥亵会有点
模糊
、哦、那常常听到有个简单的举例，就是说我今天在公车上，
嗯，
可能有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
嗯，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故意用手啊、嗯、或是用其他地方去碰女生比较私密的部位，
嗯哼，
哦，那这个时间很短，但是偶尔就当碰一下
、嗯
哦、这是第一种情境、
嗯、
那第二种情境是男同事跟女同事、哦嗯、在闲暇、哦、在休息的时候呢、嗯、这男同事就突然 给女同事一个狼抱、
哦、
熊抱、
哦
啊、可能就抱了比较久、
嗯、
然后可能还亲上去啊之类的、
嗯哼哼
哦、那其实这两者之间哪个东西会是性骚扰，哪个东西是这个强制猥亵，有的时候他会有点概念上模糊，
嗯，
那我们先抓一个东西，
好，
就是说性骚扰它所规范的其实是主要是让人家比较类似这种猝不及防，
嗯，
来不及抗拒就发生的，
哦，
那通常它所发生的时间会比较短暂，
哦，
那像是强制猥亵，
嗯，
它所涉及的时间会比较长，
嗯，
哦，那它不会是让你来不及抗拒而发生，而是让你可能无法抗拒，
哦，
它有一个强制的概念，
嗯，
好、哦，那另外它这个行为的过程它也会比较久，
嗯哼，
所以在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哦、可能那个男同事对女同事这个狼抱，
嗯、
哦，好一阵子，然后并且还试图强吻她的行为，可能在我们在法律上定义它就会是个强制猥亵，
是，
但是在公车上，哦，这种弱势，我跟你碰一下，然后去获得一些这，心理上性的
满足
哦啊，但是说实在，我这样碰你，说实在你也来不及防。
对，
这种其实这样的概念，它就比较像是性骚扰。
嗯 哼，
哦，它比较像性骚扰、嗯。哦，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先把它跟性侵害分开。
好，
它就是除了性侵害以外，
嗯，
哦，它一个跟性或是性别而让人家比较不舒服的行为。
嗯，嗯
哦，那既然它称性骚扰，我们刚刚有讲一个概念，就是说，哦，它是跟性或者是跟性别有关的行为，
嗯，
哦，跟性有关，哦，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去讲，哦，可能就是去碰人家私密部位，或是寄一些养眼啊，或是比较不堪的影片给人家看，
嗯哼，
哦，那跟性别有关，其实也是属于性骚扰，
嗯哼，
跟性别有关，比如说什么，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你这男人婆，
哦，
你这娘娘腔，
嗯哼，
你这个娘炮，
嗯，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以前，哦，可能遇到比较女性化的男孩子，
要柔的，哦，阴柔
的男孩子啊，嗯，或是比较阳刚的女孩子，我们都会这样开玩笑，
是，
哦，但是其实有时候假设，哦，开玩笑在熟人之间就算了，
嗯，
但是假设是不熟的，嗯，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讪笑别人的话，嗯，可能他就构成了性骚扰，他就构成性骚扰。好，
哦，
那其实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它有规定一个性骚扰的要件，
嗯，
哦，那说实在其实那个法条等啦，
嗯哼，
我直接跟大家讲，它这种跟性还有性别有关的这种行为，哦，其实基本上只要造成当事人不快，
嗯，
就有可能构成性骚扰。这个行为只要跟性或是性别有关而让当事人产生不快的情绪或是心理，
嗯，
它就有可能构成性骚扰。
嗯哼哼，
哦，那通常一般而言这个法条我们会它规定的两种太阳， 一种叫做条件式的性骚扰。
嗯，
条件式的性骚扰就是说，嗯，它比较常常出现在职场。
嗯哼，
可能我对你做了什么行为，
嗯，
你要顺服我，顺从我，
主管部署这样子，
因此我给你比较高的条件，
嗯，
或是比较好的分数，
嗯，
在学校里面可能会产生，
嗯，
哦，可能是老师对于学生，
嗯，
哦，我今天对你怎么样，那你要忍受，
嗯哼，
那以此来获得比较好的分数，
是，
哦，像是之前美国，
嗯，
我记得好像有个奥运会的女生，
嗯，
哦，她就是常年受到她的教练，
嗯，
哦，有这方面不好的对待，
嗯，
那可能因为其实孩子们想说，第一个他要得到比较好的成绩，或是他想获得这个教练的推荐，
嗯哼，
那因此就在这种，嗯，不想忍受底下，但是又默默忍受的行为，
嗯哼，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条件式的性骚扰，
嗯，
那第二种是属于这种敌意式的性骚扰。所谓敌意式的性骚扰，就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跟你去，哎，做什么条件交换，
嗯，
而是我今天在口语或者行为上就让你不舒服，
嗯，
哦，就是我直接，比如说我跟你又没多熟，
嗯，
然后早上就寄一个 A 片给你，我说，哎呀，你分享一下，分享一下，然后你看这个很精彩，
啊，
明明我们之间没有多熟啊，可
是
你男生寄给女生或者女生寄给男生这种东西，
嗯，
一看到你会很突兀，
嗯，
你会心理上感到不舒服，
是，
哦，所以说其实性骚扰其实大致上它就是这样子的行为，
嗯，
分为这种敌意式性骚跟条件式性骚，
嗯，
那敌意式性骚跟条件式性骚它通常会从什么方式来跑出来呢，
嗯，
其实这种东西在学生里面其实也会常常出现，
嗯哼，
哦，比如说它会有一种类似像肢体式的，
嗯，
肢体式的性骚，
哦，
肢体式的性骚，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可能有时候以前还流行啊，现在不会，因为现在观念普及，
是
以前会去掀一下裙子，
哦，对，
掀一下裙子
拉内衣啊，
掀裙子拉内衣啊，你内衣就露到外面给你拉一下，给它啪叽啪叽，
对对对，哎呦，
小男生觉得干嘛那做好胜，欸，啊，其实人家女生其实是千百个不愿意，好，那比如说那甚至，可能长大一点，他还，
嗯，
其实不止拉内衣，他还给你什么什么解扣子之类的，
嗯，
很讨厌，
嗯嗯，
哦，那其实这些都很，其实都有点过分，
嗯嗯，
那甚至有一些青春期的男生，
嗯，
哦，比如说在地上放镜子，
哦，或是楼梯有没有下
楼，在
楼
梯然后退地上往上看，
啊，对，
哦，那其实这些行为它都构成所谓的这种肉体式和肢体式的性骚，
嗯，
那第二种就属于言语式的性骚，
嗯，
其实言语式的性骚就比如说，欸，他看到女生可能女生在穿内衣的时候，
嗯，
哦，可能会穿颜色比较深的，
哦，
然后或是比较蕾丝的，
嗯，
那男生看了就是，就是
就开他玩笑，
刚狼姐，然后这样开玩笑，哦，今天穿很性感哦，
嗯，
哦，有蕾丝哦，绅士哦，啊，你是怎样，
嗯，
啊，你是很骚啊什么之类的，
嗯，
其实这些不当的话语讲出来都会让对方感受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是，
哦，那这种东西就是所谓言语式性骚，这个东西都其实都是我们孩子要在这个学校里面去做一个避免的行为，
嗯，
那另外就是除了这个肢体式性骚跟言语式性骚之外，另外还有所谓的他是寄送一些图片，
嗯，
影片或是不雅的讯息，
嗯，
哦，给人家，因为其实现在小孩子每个人都人手一机，
对呀，啊，
网络上一大堆的群组都可以分享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
是
哦，那其实这样的状态哦，他们假设本身觉得好玩，
嗯，
说哎，欸，我今天看了一个 A 片，他们觉得很新奇，
嗯，
然后就放到群组上，或是放给私底下其他他们觉得有趣的人，
嗯哼，
其实这种东西只要对方收到，他觉得不开心
不舒服、嗯，
他其实就是一种性骚扰，
是，
他就是一种性骚扰，
嗯哼哼，
哦，所以说我们刚讲的这种性骚扰的行为 哦其实大家就知道，我们先把这个范围抓宽一点点，
嗯，
哦，让大家知道说哦，其实这些行为 NG 行为它都可能构成性骚扰，
嗯，
它都是一整个性骚扰太阳，
嗯，
那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哦，我们不要去尽量不要去做到这样子的行为，
嗯，
哦，那我觉得其实在孩子的过程中，哦，我想要抓住一个重点，
嗯，
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在往下讨论，哦，我们会去比较精细的去讨论到，欸，是不是这些行为真的都可以在法律上评价性骚
扰
而应该被处罚，
嗯，
其实有些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去强调一点，就是说今天当有人做了一件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嗯，
你要知道说不，
对，这个就是最难的，
嘿，
这真的很难，
就算是他所做的行为并不一定跟性或者性别有关，
是，
但是你觉得他所做的行为冒犯到你了，
嗯，
那你觉得你的或是自尊心理或是生理或是你的财产有受到损害之余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们要懂得去说不，
是
我们先把这个观念先建立起来，
对对
对对对对对，嗯，那其实接下来往下，
嗯，
要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它都是刚刚在讲一些性骚扰的分类，
嗯，
那是不是这些行为真的只要发生了就一定会构成性骚扰？
嗯哼，
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我们法律上针对个案的判断，它有时候是比较抽象的，
对呀，
你法条规定的是很抽象的，每一次到底要去判断这个到底
成不成立，是不是
到底成不成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无论是律师也好或检察官法官也好，有时候其实自己也是要闷着头想一想，
嗯，
说这种状态到底属不属于性骚扰。
是，
那其实在性骚扰防治法它的这个执法它施行细则它就有规定了，它就说其实性骚扰这种事情它跟我们每一个时代的环境背景有关系，
嗯，
可能今天某个行为
对
很正常的，
嗯，
但你放在30年前它搞不好构成性骚扰，
这样子哦。
我们来举个例子，
好好，
比如说今天我们很久不见的朋友，
嗯，
我们见到面了啊，轻轻的 hug 一下，
对，
拉过来 hug
很 OK。
你在30-40年前你一天男女授受不亲，你光是握个手，
哦，
人家就已经叫被要准备要报警
了，
对不对？
好好好，
所以说其实那个时空背景不一样，人跟人之间的观念不一样，它会去构成整个性骚扰，
嗯，
应不应该构成性骚扰的模型，
对，
它是一直在变换的，
对对对
对对对。那我再比方说不只是时空的背景它会去影响我们大家对性骚扰定义的认定，
对，
即便是在一样的时空环境，
嗯哼，
不同人之间，
嗯，
一样的行为，
嗯哼，
可能也会被判断为是性骚扰以及非性骚扰。
我懂，
我举个例子，
嗯，
其实我跟主持人认识也好段时间了，
嗯哼，
但是我是男性，主持人是女性，
嗯，
好，那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来这样聊天的很开心的一个朋友，嗯，其实朋友上的关系，
嗯哼，
那我另外有一个哥们，
嗯哼，
什么东西都能讲，
嗯哼，
从子宫可以讲到外太空，嗯，什么都能聊，
嗯哼，
那我今天突然看到一个很养眼的影片，
嗯，
对我也很养眼影片啊，什么花花公子啊 ，Penthouse 什么东西，我就，嗯，哇，这拍的很有艺术感哎，我想要分享，
嗯哼，
就我同时就发送简讯给主持人跟我那个好哥们，
嗯，
那这两者之间，可能我跟我的好哥们之间这行为，
对，
就是单纯的资源共享的概念，
是是，
对他而言，我们什么都讲过，什么隐私的话都可以讲了，
对，
他看了他只会觉得哦，哇，杜大五喝康哎，
啊，
好啊，不要垮。但是可能主持人收到的时候会很错愕啊，天哪，这个东西是怎么会传这个东西，不应该，以我跟他的交情应该没有好到他可以传这东西给我，
嗯，哼哼，
收到的时候他会有感受到这种性或是性别上被冒犯的感觉，
是
这个时候在这一条线他就呈现了性骚扰的样态，在另外一条线反而它不构成性骚扰，
哦哦哦，对，
所以说其实性骚扰防治法的实行细则他就说哦，其实到底有没有构成性骚扰真的是要具体的状况，
嗯，
去看出来，
嗯，
第一个性骚扰跟这个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的紧密，
嗯哼，
他们之前是什么情形以及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嗯哼，
双方可能的反应，
嗯哼，
这跟反应有关系哦。
懂
哦，第一个反应之后，假设我垮掉，马博萨，
对啊。
那另外一种是，这个我收到之后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嗯，
哦，那其实这样子其实就构成性骚扰了，
嗯哼
哼哼。那该怎么判断呢？其实学说，其实实务上有个很有趣的标准，
嗯，
就是说你无论在主观上，你当然是要违反当事人意愿了，
是，
主观上要违反当事人意愿。客观上就是必须要跟性跟性别有关而让别人不舒服的一些行为跟言语，
嗯嗯，
那这种客观上跟主观上怎么继续判断真的构成，我们叫做一个所谓的合理被害人的学说，合理被害人学说，
合理被害人，
什么叫合理被害人，就是说把任何人把任何一个外人放到今天被害人的这个情境，
是
哦，这个客观的行为对他去做的时候，
嗯，
他的主观上是不是都会产生不快的心理？
哦，
我们把它具体化。
嗯，
哦，今天小美在搭公车，我们再来刚刚讲搭公车，不要讲校园好了。
嗯哼，
我们讲校园的。今天讲校园的，就是说，哎、欸，今天，小明，这个看到这个小美，哦，这可能穿深色内衣还怎么样？他说，哦哟，哎呦，给人看小哦。哦，这种东西其实，在我们哎、欸，可能是开玩笑，可是小美听了就不开心，
认真了，
她、认真了，她不开心，
不高兴。嗯，
第一个，她跟小明之间有没有那么熟？
嗯，
有没有考量、是不是他们之间的相处，即便是异性？但是可能平时像哥们一样，什么都是天南地北都能聊。
嗯，
假设是在这种情形的话，可能就不够人欣赏。
是，
但是假设说实在，其实天天他们就同班同学关系而已、平时也不会下课在一起。
嗯，
两人也没有过命的交情。那讲这句话，在客观上，任何人处在小美的这个地位，
嗯，
把别人置入小美的这个地位，
对
哦，假设说，哎、欸，这件事情不是对小美说的，这件事情是小明来对我讲的，
嗯哼哼哼，那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那我跟小明的交情也是属于哎同班同学而已，
嗯哼哼哼，
哎、我也没跟有我亲的交情，
嗯 哼
那他今天就突然当对我讲这句话、我是不是会很不舒服？
嗯哼，
任何人一个外人第三人置入这个角色，也会同样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他就有。极大可能会构成性骚扰。
哎，可是律师，我觉得这样还是有一点不准呢、欸。
对，
好，假设这个小明对小美好了，这个小美这个角色也是换别人，别的女生一样也是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的行为让我不舒服啊。除非你是小美那个角色换成男生。
对啊，对啊。所以说我刚所讲的、
嗯，
只要是任何第三人，
嗯，
置入小美的角色。今
天是一定要女生，对不对？
其实也不一定女生啦、
哦、真的
就是说一样的境地啦、就是说其实当然这个角色要跟这个被害人的同质性越高越好嘛。
OK，
你假设是女生，那这样是其他女生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她也会感受到被冒犯？
对，
她会觉得说，哎，在性或者性别上她感受到不舒服的状态。哦，那像刚刚所讲，哎，其他女生听到这种话也都会不舒服。
嗯哼，
那听到这种都、
就是、
那就是
对，
那就是那就是、
okay.
嘿。其实它标准就在这边、标准就在这边、
嗯、
所以说、你要说、性骚扰防治法好像规范的很抽象，
对，
银无飘嘛的，其实也不会，好像我们今天把这个标准替换来进、来之后呢、欸、
就很好认定了，
似乎就比较好认定了，似乎就比较好认定
了。
另外、
我还想到，那如果是同性之间呢？
同性之间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啊。
嗯，
哦，其实同性之间有的时候其实性骚扰在同性之间比较不常会发生啊。
是，
它的几率哦其实比较低一点点哦。因为说实在，其实男生跟男生之间，
嗯，
你有时候去讲性或是性别的东西哦、除非有的时候真的是男生，他一边是比较阳刚性的，另外一边可能他的女性特质比较重的、
对，
那有时候去讲到性别议题或是性的话题的时候、这个属于比较阴柔倾向的男生
对，
他会比较不舒服。
是，
那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也会构成性骚扰。
也是嘛，
也是会构成性骚扰、
okay.
哦、所以说今天不是说男生跟男生之间就不会
就、
男生对女生才会、我觉得可能要跟孩子们去讲清楚说，其实你们今天只要讲到跟性跟性别有关，
嗯哼、
这些话题的产生跟释放，你们就要特别小心。
嗯，
哦，不要去让别人有不开心、不舒服的状态。
嗯 哼，
因为现在孩子哦，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会抓不清楚那个界限。
对，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哎、我只是开玩笑啊，干嘛当真这样子，
对
不 对？
对，
可是为什么刚刚杜律师一直强调说，你要真的说不要，懂得去拒绝。
对，
我相信很多受到这种性骚扰的女生，或者是男孩子，都是因为觉得说啊，要维持这个友谊的关系，或者是班上同学的气氛的和谐，
对，
所以才不敢去哦，就说哎、你不要这样子什么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概念已经衍生成说，并不以这个被害人哦，明确拒绝为必要。
嗯、
你只要有这个行为，而这个行为在客观上 是会让人家不舒服的，
嗯，
那其实他就已经构成性骚扰了，
是
哦，他没有必要说我今天我一定要现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哼哼哼，
即便没有现场反应，
嗯，
但是他回家之后他越来越不舒服，
对，
哦，那因此，哦，就跟爸爸妈妈讲，
嗯，
那跟爸妈讲，其实回到了学校。可能这边学校内部就有这个性这个性别
性平会啊什么的，对不对？
可能就要开会了。现在学校对这个其实是还蛮重视的啦，
很重视，
哦，其实只要是霸凌或性平哦，
嗯，
这种事件一发生，学校都是三天内都一定要解决。
哦，
对对，
是是是。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杜冠明律师到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校园里面的 NG 行为，那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有关性骚扰的这个部分。
是，
那其实呢这个很多人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在职场，那我真的觉得难免会碰到性骚扰这个问题。
是，
那如果真的碰到的话呢，除了刚刚讲说要勇敢的拒绝，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呐，啊。
对对对对
对，
对，有时候事情就是会发生。
对，可是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你会不会太小题大做，或是你会不会太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真的碰到性骚扰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其实在这边要跟这个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分享，所以说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制对于，性骚扰这一块哦，法制算是规范的相当完备了。
哦，
那其实相较而言，其实中国大陆那边是也有类似 的，
嗯，
的概念，
是
他们其实是民间已经针对这个性骚扰其实也有相当的认识，
嗯，
只是说他们在法制上，这个中国大陆目前在法制上，
嗯，
他还没有像是我们国家一样有个所谓的性骚扰的防治专法。
OK， 我们有三法，
哦，我们有三法三法。
对，
那他们目前有规定在这个性使用到性骚扰的用语，主要是其实是用在防止工作上的性骚扰。
哦，
那规定在他们民法典。
OK，
但是其实像这种法治观念进行，它本来就是要慢慢的去培养。
是，
想必其实在过不了多久之后呢，其实他们应该也会做这个相关法治上的建议。
嗯哼，
那回到刚刚这个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确立了所谓性骚扰的概念，
对，哦，定义。
那所以说今天，有人听了之后可能会觉得，那。之后发生什么，或者之前发生什么，这件事情已经构成我很不舒服。哦，原来这件事情就是性骚扰啊。
嗯，
那性骚扰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法律效力？
是，
假设今天他只是单纯说啊，这是性骚扰，但行为人没有任何责任的话，似乎我们不太可能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嗯，
哦，那其实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报告，性骚扰防治法它很明确的规定了，其实性骚扰他同时具备了所谓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甚至还有行政责任的问题。
哇，OK，
行政责任，简单来说，其实市政府是可以，其实县市政府是可以罚款的。
哦，
它有点类似像我们这个停车乱停车的概念。
哦，
县市政府是可以罚款的。
哦，
好，那我们现在讲民事。
嗯，
民事呢，其实所谓性骚扰啊，它就比较像是我们民法上的侵权行为，
嗯，
侵权行为，只是说这个侵权行为，它被拉出来规范在性骚扰防治法了，
嗯哼，
哦，那性骚扰防治法它就规定说，今天假设真的有所谓的性骚扰，
嗯，
哦，成立的话，这个所谓行为人应该要对这个被害人去负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嗯，
哦，那负这个损害赔偿责任，因为你今天性骚扰所侵害的其实是这个被害人的人格权。
是，
我们民法上其实规定说，只要是属于人格权的侵害，哦，你今天除了要去赔偿他财产上的损失之外，如果你今天侵害他的人格权导致他有所谓非财产上的侵害的话，
嗯，
也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我去侵犯一个人格权，哦，可能会造成他财产上的损失，但是也有可能造成他精神上的痛苦。
嗯，
对，所谓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它就是精神
上
的痛苦。
嗯嗯嗯，
我们其实在之前前面几集有讲到，
嗯，
那这种所谓精神上的痛苦，它通常都跟人比较有关系，所以我们目前就是规定在人格权这一块受损害，才会有所谓慰抚金人，这个精神上痛苦的概念。
嗯，
那像是健康，
嗯，
身体，
嗯，
哦，像是名誉，
嗯哼，
姓名，
嗯，
那像是这种性自主，
嗯，哦，
其实他自己本身他也是属于一种人格权，
嗯，
所以今天假设是性骚扰成立的话，哦，其实被害人其实是可以向行为人 请求损害赔偿，而这个损害赔偿就同时包含了他金钱上的损害赔偿，以及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那以我处理过的性骚扰案件而言，通常都还是请求慰抚金的居多啦，因为其实有其实你比较就像我们刚所讲嘛，其实性骚扰它是一种属于侵害程度没有那么重，然后使人还来不及防备所造成的一种损害嘛，所以它比较多的时候并不会造成这个被害人真正财产上的损失，
是，
而它是造成这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
对，
所以其实目前在案例上其实因为这个性骚扰去判这个精神上这种慰抚金的情形会比较高，通常其实就是造成精神上损害，然后就是要判个慰抚金，这个就是所谓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那跟民事责任相同也是这个行为人他要拿自己口袋的钱出来赔的，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就是说其实防治性骚扰县市政府对于防治性骚扰他们也都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说今天性骚扰他假设对别人为全市性骚扰经过申诉调查成立的话那其实是可以罚款的，我们刚刚在讲性骚扰其实他还有几种类别，其中有一种被拉出来特别严重的叫做全市性骚扰，
全是
利用
职权，
对，利用对于别人的权利，利用我可以去 control 你的这个权利，我可以去强大影响你的权利，这种权势性骚扰他被拉出来，所以说利用权势性骚扰跟除了利用权势性骚扰以外的性骚扰，那个县市政府对于这个行为人他的罚款是不一样的，假设今天是权势性骚扰的话，他这个是可以罚6万到60万以上，那假设今天是除了一般就是全市性骚扰以外性骚扰的话，它是1万到10万，就是差六倍，
是
差六倍，因为其实为什么会这样的，简单讲因为全市性骚扰比较常发生，
职场上的
职场，
校园，
只要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有可能构成上下关系
阶级的那种
阶级关系，它就有可能会发生所谓的全市行为
，OK，
全是性骚扰，那所以说其实这块它就是属于所谓行政处罚，它就是罚款，那也不是说罚钱就没了，其实性骚扰行为它是会构成犯罪的，它是会构成犯罪，它构成犯罪它是怎么构成犯罪的呢，它构成犯罪它特别拉出来，它就说其实它主要是在所谓的肢体碰触，假设是一般的言语性骚扰，或是这个寄东西给人家性骚扰，其实它大部分属于民事赔偿的范畴，但是今天假设以肢体碰触的话，其实有个所谓的肢体触摸罪，它规定在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它怎么规定的呢，它规定的是说意图性骚扰乘别人不及抗拒的时候，而为亲吻拥抱或是触摸臀部胸部其他隐私部位的行为，就是有点类似刚刚杜律师所举的那个例子，我在公车上，反正你没在注意，或是你也来不及注意，
对，
我都赶紧动起来其实成人来不及抗拒，而用我们自己身体部位去碰别人身体部位或是隐私部位，那其实这样子就会有所谓刑责的发生，那因为他的严重程度当然不及于所谓的强制猥亵啦，它不及于强制猥亵，所以说它这边的刑责它就是规定这是属于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它也是一个刑事责任，它也是一个刑事责任，所以说我们刚所讲的现在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你那一些所谓肢体碰触，尤其是在国中高中期间，对于这种两性关系懵懂无知到慢慢处于开始理解的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发生这种 NG 行为的几率就会变得很高，
是
你有时候无法控制冲动，或是有时候想要去遂行自己的冲动，然后想要试着用开玩笑的方式去满足自己本身的内心的这种欲望，那可能就会试着跟女同学之间有一些不当的肢体碰触，这些东西都会可能造成 它都会构成刑事责任的建立。
嗯哼哼哼，
哦，你一旦触犯了，那就很麻烦。
是，
对对对对对。
另外呢，刚刚我想到了这个，真的，如果在碰到性骚扰这种状况的时候，因为刚刚讲的是突然的嘛，
对，
来不及，它不是强制性的这种猥亵，你要怎么有提出自己对自己的证据呢？我怎么样去？比方说有影片的话，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可以留。可是如果是肢体上碰触，碰你一下，就没了。
对，
那我怎么告你啊？
其实啊，这个时候其实主持人提的问题很好，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完整个法律的定义哦，以及它相关的责任之后，接下来就是我要怎么去证明？
对呀，
举证责任到底我该怎么来处理？
是是是。
那假设这个证物它最后是一闪即逝。
对，
我怎么来保留它？
是
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除了其实像是刚主持人所讲，第一个有第一个有，它有可能有录音录影，
嗯，
假设有录音录影状态的话，就可以把那个画面再重播，
对，
那当然就不会有所谓举证的问题，
对，有物证很明显，
对对，所以说假设是在一些学校的地方，
嗯，
或是在办公室哈，可能是有录音录影设备可以照得到，可以录得到的地方，
嗯，
那事情发生而我们本身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赶快回去把那个录音或是录影把它收整起来。
哦，就是记时间点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
那像有的时候，因为像是公家机关，或是一般外面公开机关，他们那个录影都是循环播放式，
对呀，
大概就7天或3天，
这么短。
太久的话，他们的那个硬碟应该不够放。
不够啊，3天，
对对对，
最短3天，哇！
因为我以前有去帮客户去发函去那个
吊袋子。
去法院那个去饭店吊袋子
哦，
那饭店他就回说他们就2个礼拜，
两个礼拜算长哈。
对，你看饭店都才2个礼拜而已
啊，天
啊！你其实一般的外面的时间就你就更短了，因为你说我一般做个生意啊，或者是交个客而已，我需要储存多久？
是耶，
他是没办法储存太久的。
那就不能够靠那个监视器的那个记录啦。
对对对，第一时间假设有的话还是有。
啊、OK，
我们还是第一时间哈，那个对于自我权益的警觉性还是要够。
嗯，好，
赶快去做这个录音录影的存证。
嗯，
第二个有一种方式是我们事后反应。事后反应很重要。
是
哦，说实在，假设不是丧尽天良的人，觉得做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人。当他发生这种事情，而他的被害人直接反应的时候，他还是会有一些慌张而来不及否认的。
哦，
hey, 我们去试想一个状况，比如说你在教室里面，我今天我触针，我觉得小强触针，刚去揪那个小美那个肩胛头那个肩带，啪一下，这时候小美直接回说你干嘛弄我的肩带？
对，讲出来，
把它讲出来。那其实旁边都有很多人证物证。
哦 ，OK。
好，其实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当下，这是当下。第二个，即便不是当下，小美回到家，她当时都没有反应，
对，
因为大家都哈哈大笑，
对。
但她回去之后，她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是。
这时候她可以打电话给小强，说，我觉得你今天下午对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舒服。我觉得你要跟我道歉。
OK。
那一般人立刻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他是不太会有反应时间的。所以他会第一时间，他会说：“呵啊，拍谁啊？”你说，假设今天是一般人，他有可能立刻接到小美的电话的时候，就说：“没有啊，今天下午什么事都没有。”不太可能。
真的哦。
如果今天他是接收到小美的简讯，如果是小美是用简讯发给他，
对，
他看可能会吓一跳，天哪，小美要来找我算账了，他可能会思考说他要怎么回，
是，
他一旦有思考时间，他就会去回说没有啊，今天下午然后怎样
，OK，
但是如果是今天面对面 face to face， 小美需要他的直接反应的时候，
对，
一般人是不太容易直接否认事实的。
哦，我懂了。所以如果真的有碰到这种状况，就是
打电话过去录音，
是，
这个时候杜律师教大家这一招。
哇，
真的不要记简讯，你记简讯对方直接否认掉，你记LINE对方直接否认，打电话过去对方心理上猝不及防，他基本上 通常啦，
嗯，
80%-90%的人
马上道歉，
都会道歉，说哎，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律师，那我们没办法说，我打电话给你说，我就开始录音，那怎么办呢？
啊，有另外一个工具啊，录音笔啊，另外一台手机啊。
OK，
开扩音啊！
哦，好好好，
对啊，
好好好，对，这个要交给学生，交给小朋友。
对对对对，其实这种方式它也是一种证据方法，
收证。
哎，其实，在法律上它是可以获得认可的。
哦，好，
对对对。
那如果在那种公车、捷运，对陌生人那怎么办呢？
被陌生人的话，你当然要当场反应。
OK， 所以你就要自己赶快把那个状况讲出来，喊出来，这样
喊出来，那或许可能会有其他的乘客其实有看到了，其他乘客愿意仗义直言
，OK，
那我们就要麻烦那个乘客说，哎，是不是可以留一下电话？
哦，
以后有需要主张的话，要麻烦他出来。
嗯哼哼，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些就是整个举证的方式。
是是是，其实还有好多好多可以讲哦，可是我们现在真的碍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必须暂时打住，我们下一次再请杜律师来聊。
好，没问题，
谢谢您，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拜拜。